花花太岁王大全在擂台上无理取闹，就激怒了山西县白眉徐良。徐良一看自己得赶紧出头，不然的话非出人命不可，要真发生流血事件就不好收拾了。他想着这儿往前就挤，但是挤不过去，这人都挤成疙瘩了，擂台上要出事儿，谁不想看一看？所以连点空隙都没有。徐良心里还直着急，就跟这些人商议：“父老乡亲们，大家借借光，上个条路，我想过去有点事情，各位商商商一商。”谁听他的？任凭徐良怎么商议，大伙儿连理也不理。最后徐良一看，来个特殊的吧，恕我无礼吧，各位既然要不给我赏个条路，我可对不起，我要借路而行。有人都乐了，先说路还有借的，这连缝都没有，你上哪儿借路去？没理解他这话是什么意思。就见徐良一摁两帮人的肩膀，脚尖一点地，噌，窜到这些人脑头顶上来了。这些人脚着脑袋有点不得劲，一抬头，当着大伙的脑袋，徐良是飞身上了擂台，就这一下全给惊呆了。哎呦呦，各位兄弟啊，来飞人了！哎，这人会飞，我这谁呀？徐良来到台上，一不慌二不忙，就到了花花太岁王大全和王熙正的中间，把两臂平伸。二位先不要打，二位暂且住手。这两个人正打着，中间来个人横住，没法打了。王熙正虚晃一招跳出圈外，再看浑身上下都叫汗的湿透了，颜面猥琐，大口大口的喘气，顺着额角往下直淌汗。花花太岁王子玄往下倒撤身形，啊，什么人？他一看，在面前站着个丑鬼，个头不矮，柳肩膀，水蛇腰，这身挺长得是三道弯。再往脸上一看，面赛紫阳干，斗鸡眉，小眼睛，多少有点鹰钩鼻，嘴角往下耷拉着，大片牙，黑牙根，最特殊的长着两条刷白刷白的白眼眉。这位呲着牙在面前一站，活脱是个吊死鬼，头上戴着软摊六棱抽口撞金，身上穿着一身青，外面披着青色英雄氅，你看后头还背着把刀，哎，这刀还不错，鬼头嘴里叼着个大环子，刀缨子多长，在肩头飘摆。看了半天他不认识，花花太岁用手点指：“呆，丑鬼，你想干什么？”徐良一乐，我说你这个人可真怪，你说话声音小一点好不好？那山西人生来就是胆儿小，你要把我吓着怎么办？
你胆儿小你来干什么？
莫非找死不成？
哼，我想跟你打听打听，你就是潼关大帅，叫什么王广龄的儿子，你叫王大全。
不错，正是少帅。知道何必再问？
我说王大全，算了，你这个人怎么无理取闹？在场的人都听得清清楚楚。招夫类，招夫类，顾名思义就是找丈夫。如今人家女孩子把丈夫找好了，你何必又插进一腿来？非得叫人家改变，这不是无理取闹吗？堂堂男子汉，轰轰烈烈大丈夫，你那两皮有多厚啊？算了，我看呢，你是个少帅，娶什么媳妇娶不了呢？就当是笑话，赶紧回潼关就得了，冲在我的份上拉倒了吧。
这花花太岁一听，我说这位说话这什么味儿，这是酸了吧唧的，我这槽牙都冒酸水。呸，你他妈是什么东西？你有什么资格在这给解围？哎，
嗯，我说你这个人说话可礼貌一点，山西人可有个脾气，我要不上火不生气花子罢了，你要真惹得我生气了，我可掰你的牙，一个一个我全给你扒光了。
他妈的小子，你还跑这吓唬人来？咱俩不定谁掰谁的牙，休整截拳，我先打死你再说。抡拳就打。王熙正这边缓过这口气儿。王熙正心中暗想，你说这人啊，心挺好，这叫抱打不平来给劝说，但是有点自不量力呀、啊。你瞅你这模样，腰你都直不起来，你跑这解什么围？让人家一拳真锤在你身上，就得打个骨断筋折呀。哎呀，看来我还得接茬动手。可正这时候，肩头上觉着有人拍了他一下，他回头一看，正是小诸葛沈仲元。就见沈仲元满脸都是笑，王熙正有点不解，愁都愁不过来呢，我这老头怎么乐上了？大概有点气疯了吧。刚想要问，沈仲元趴到他的耳朵上，孩啊，好了，这回一天云彩都散了，你就在这好好歇着，把这些事全包到这个人身上。叔叔，他是谁？哎呀，你没瞅着白眼没违纪吗？难道你就没听说过当今世上出了一个了不起的英雄，人送绰号三手大将多倍人雄，山西燕子白眼没徐良，没听说过吗？哎呦，就是他，一点不差，徐良来了，咱还怕什么呢？王熙正一听也乐坏了，哎呦，我真是有眼不识泰山，闹了半天这是白眉大侠，轰雷贯耳，可惜我没见过，哎，没想就在眼前呢。书中代言，这就叫人的名，树的养。现在要提起徐良来，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，只是没见过罢了。老心徐良是小诸葛沈仲元的亲徒侄，沈仲元对徐良太了解了，那能耐也太大了，凡是多难办的事，徐良一到手到病处，多难解的疙瘩，只要徐良一在，破开是不成问题。因此沈仲元一看是徐良，这心放下了， 但是他也纳闷，不知道徐良这从哪儿来，他不在开封府当差呢，怎么蹦到华阴县来了？安县小诸葛心里怎么想，咱先不说，单说徐良。徐良这个人呢，向来伸手不着急，嬉皮笑脸，随当尿裤，就好像没睡醒似的，迷迷糊糊，晃晃悠悠。但是这是外观，实质上他心里头可有定盘星。老心翻着小眼睛一看，花花太岁的拳头来了。徐良说了一声：“啊，来得好！”脑袋往旁边一扑了。这拳头以上是下，是往下走啊，脑袋躲开，还有肩膀呢。徐良把肩膀又一晃，拳头还往下来，徐良把屁股又一甩，急了拐弯，这才躲开。你说这一招叫人瞅着多别扭，要唰躲开就得了呗，似打着似打不着。花花太岁一瞅，怎么眼前来个软骨头，儿等哪里走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这小子恨不能把徐良这一拳就打成肉饼。但是他心想没用，说什么也打不上。徐良并没还招，围着他行前就后，行左就右，身形是滴溜溜乱转，越转越快，越转越快，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，时间不大，把王大全就转迷糊了。他一瞅前后左右都是这白眼眉，哪是真的哪是假的，哪是影子哪是真人，分辨不出来了。累得他嘘嘘带喘，是满头大汗。徐良一看也差不多少了，刷啦一转身来到王大全的背后，探单掌腾把他脖子给他抓住了。徐良只使了三成劲儿，他那手上有鹰爪力的功夫，就这三成劲就受不了。王大全就觉着骨酥肉麻，从头顶上疼到脚趾头尖上，哎呀！你老实点，你再要动狠，撒些人我可不留客气了。哎呀，饶命！哎呀，好汉爷爷饶命！徐良一瞅，就这种人呢，最没出息，软的欺负，硬的怕。这阵他不怕丢人了，当着这么多人，一个劲儿说好话。徐良又一想啊，我这是替我师叔来压事儿来的，干脆把他饶了得了。要真把他整死，这玩意儿还麻烦呢。管怎么说是人命啊，他父亲又是潼关的大帅，将来要纠缠起来，我也吃罪不起。想到这，徐良把手撒开了，扑通，花花太岁坐在台板上，晃了半天脑袋，这才恢复了原样。他一咕噜声站起来了：“丑鬼，你是什么人？我跟你完不了。”说着话，他要找家伙。徐良一乐：“我说你啊，老实一会儿吧。十八帮兵刃啊，我是样样精通。”你拿什么也不好死活。王大全，我跟你说了实话，要听我良言相劝，赶紧回潼关，想吃什么吃什么，想喝什么喝什么，何必找这个不顺序。如果你真把山西人给激怒了，我对你可不客气。你究竟是什么人？好了，徐良一看不亮亮身份也真不行了，老实说，有一线之路。徐良不乐意这么做，最好谁也不知道自己比什么权强，但是看眼前的形势，不拿点真格的完不了。徐良从怀里一伸手，把龙鞭信票拿出来了，往前一递：“睁开你的狗眼，先看一眼吧。”花花太岁揉揉眼睛一看，闹了半天是龙鞭信票，接过来展开一瞅，当时傻眼了。 那位说龙鞭金镖是什么呢？按现在新词儿说，就是正教。你说你是哪儿的，你不得有个证明吗？古人也不例外，只是名词上不一样。因为这是开封府专用的，是皇上四帝仁宗御赐的。他这正件的周围有九条龙，用龙镶着边，所以叫龙鞭信票。那上头有两颗大印，上面的一颗是四帝仁宗的玉玺，下面一颗是开封府正堂包的人的大印，旁边缀着字呢，恩封三品带刀御前护卫徐良。就这几个字儿，谁也惹不起啊。花花带碎，当时这汗就冒出来了。徐良，哎呀，我早就听说过这人，这能耐了不起呀！一出世大闹齐春园，大闹乌龙岗，巧得金丝大环刀，血溅石门县，搅闹黑水湖，战胜双枪大将五万峰，醉打冲霄楼，同往镇，一举成名，驰名于天下。皇上见喜，在乐舞楼召见，献武功博得皇上的喜欢，恩封三品御前护卫，夸官三日，在开封府校里当差。在包子人手下那是红的发紫的人物，在武林之中那是个佼佼者呀。没想到就是他，我怎么长这模样呢？这王大全这小子也不傻，见样就回。他心说这徐良官可不大，根子硬，包的人是他后台，如果把他得罪了，回去跟包大人一说，包大人把黑脸蛋子往下一沉，同铡伺候。得，我跟我爹全得钻进狗头铡。得了，见好就收吧。妈的妈，我的姥姥，我怎么这么倒霉在这儿遇上他了？他不在东京开封，怎么跑这儿来溜达来？想到这儿，他恭恭敬敬把龙鞭信票还给人家，躬身施礼。哎呦，徐大侠，哎呀，全怪我不对，这个酒不是好东西，刚才我喝了几盅，喝完之后有点发糊涂，故此跑这儿来撒野来了，请求徐侠客多多原谅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因为人都是这样，一说软话那不就完了吗？徐良明知道他心里不服气儿，但是呢他要能服个软，不在这捣烂也就罢了。啊，少帅不要客气，能不能赏给我个面子？能，您太客气，怎么叫赏面子，我遵命照办就是。如果徐大侠不嫌弃，能不能跟我到潼关做客，我巴结巴结您。啊，不要客气了。少帅，将来有了机会，我希望你赶奔开封府去闯门。哎呀，王大全一想，我上哪儿溜达，我也不上那儿溜达。但是这小子灰溜溜的下了擂台，钻进人群，找着讷奴上马回奔潼关。老百姓这个乐呀，这一下就传开了。哎，我说谁呀？他怎么拿出那么个玩意儿来，让你少帅一看，你少帅当时就矮了半截。这怎么回事？我说你耳朵堵什么了？你没听见？没有。徐良，大侠白眉毛，你没看那白眼没违纪吗？这就是包大人手下头一个抓差办案的办差官。是啊，就是那个大破冲霄楼那白眼眉，可不是他吗？ 如今三侠五义小五义小七杰哪个都不行啊，就属他露脸。一传十，十传百，没有不知道的了。这就是徐良不乐意亮自个儿证件的原因。叫人一知道是诸多不便，但是现在也没有办法。他一看花花太岁王大全走了，转身来见沈中原。师叔在上，小侄这厢有礼，师叔一向可好？孩子，起来起来起来。
娘子，叫我怎么说呢？我太感谢你了。你小子要不来，今儿个你叔叔就有好看瞧。
和老人家，你无缘无故立的哪门招夫嘞？
嗯，
这不是惹事招灾吗？你老人家既然叫小诸葛，怎么料这个事情你没有料到呢？哎，别提了，孩子，我也后悔了，让你妹子把我逼得没法了，我这才想出这么个左道来。好在一切都过去了，你看看，要不立这个泪，你也来不了，咱爷俩也见不着。说着话相视而笑。
沈仲元赶紧吩咐一声，把擂台开了，快拆快拆，到官府销案，这事儿算完了啊！赶紧跟我到家。徐良再忙也不能越门而过呀，这是亲师叔啊，跟自己的父亲能差多少？众人雅在众星捧月一般把徐良接到家里头，到家里是盛情款待。酒席宴前，沈仲元就问孩子，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？徐良口打嗨声，把经过讲说一遍，说我奉了皇上的旨意，夸官三天，给我100天假期，让我回家祭祖。我到家里住了些日子，心里发烦，利用假期呀，到古城来游玩，没想到咱爷俩见着了。
哦，
沈仲元大喜，孩子，既然假期没到，我不能放你走，说什么你得在这多住些日子。来人，把后院收拾收拾，都换成新被褥，我们爷俩搬到一块儿去，好好唠吃唠吃。
沈仲元这是发自肺腑，一片诚心。徐良一摆手，师叔，我死不得死不得，我可没有这个功夫。虽然假期没到，我得早一点赶到家里头，以免我爹的挂念。另外，我要提前赶奔开封府。头一次任职当差，要去晚了，想着不合适。
孩子，那么今天你是不能走了，起码你得住在这儿。
嗯，今天可以。
好，下去准备。
说着，王熙正、沈春莲这都来了，跟徐良见面。
老信儿代表开封府的老少英雄向未来这对夫妻表示祝贺。
徐良一摸这兜里也没多带多少钱呢，哎，强凑了文银50两，这作为贺喜钱。
沈中元也没客气，收下了。
这吩咐一声，盛牌宴宴，全府的人都祝贺呀。
就徐良这一来，沈中元觉着脸上光彩，不但他觉着光彩，连手下的家奴院工婆子老妈都感觉到光彩。咱不说别人，单说前院的伙计，当时这胸脯就拔起来了，
说我们家来了开封府的白眉大侠。
哎呀，往后谁还敢惹我们？哎，潼关的少帅一听说山西宴几个字，都望风而逃，退避三舍，何况是别人。
一个个出来进去，这个美劲就甭提了，连门口这把门的也是如此。
把门的一想，怎么的，现在就是山西宴白眉大侠在我们这一待，我们这个家就变成了临时的开封府，我们现在就不是普通把门的了，就是开封府的官差，你说多有意思。
这个人呢都是这样，所以把门的也把腰板拔起来了，眼里头也没人了。正在这时候，顺着大道上来个和尚，这和尚急冲冲来到沈仲元府门的前头，抬头看看，这门框旁边挂着个牌儿，上面写着沈斋俩字，刷的铜油。这和尚往院里瞅瞅，迈步往里就走，把门的一看，能让他进去吗？哎，你这和尚好来无礼呀，你哪儿的？你打听价钱了吗？往里就走，你知这什么地方吗？这是开封府，我们是办差官，你不跟我们打个招呼，私闯开封，你身犯何罪？因为和尚也傻了，我这不是沈中原的家吗？什么时候变成开封府了？闻听此言是又气又笑，阿弥陀佛，我且问你，这是不是小诸葛沈仲元的家？啊，不错呀，你找谁？我听说有一个白眼眉徐良上这儿来了，别人我不见，我就要见白眉毛。呸！和尚，你漱口没？我怎么觉着你这嘴怎么味儿这么大呀？牙酸口臭，竟敢提徐三爷的名讳，你知道你犯了什么罪了吗？去，漱完口再说。和尚一听，这规矩可真不小啊，这火就不打一处来。他娘的，你是狗仗人势啊！我就问问你吧，姓徐的在这儿吗？在这儿呢，正在里边用饭。好，就烦劳你给我通禀一声，你说有个出家的人要见他一见，叫他赶紧出来。问你是谁呀？有名有姓的？哎，你就告诉他就得了。他要出来还则罢了，不出来，贫僧脑一脑弄一弄，闯在里边，我把他提溜出来。门上人一听，太不像话了，这和尚这不是无理取闹吗？竟敢口出狂言。手下人火往上撞，往上一送，奔这和尚就来了。哪知道这出家人身形往旁边一闪，伸出俩手指头来，别动，蹦蹦，就这么两下，两个把门的全动不了了，真好像木雕泥塑的一般。什么原因？闹了半天，这出家人会点穴法，这玩意儿点上你就动不了，要不给你破，你就得老这么站着。点穴是武术之中的一种，最难练，凡是会这种功夫的人一定是了不起。和尚点住之后，迈步往里就走，就来到前道院了，高声喊喝：徐良，你在哪里？徐良，你给我出来，贫僧找你。这家这声音呢，非常洪亮，跟敲钟似的。徐良正在屋里头吃酒，听见外边呼喊之声，就心里纳闷儿，就说这谁指名点姓的？老人家，你想在这等等，可能有人找我，我出去观看。不能不能不能，找你他门上有人呢，哪能不通报呢？不一定，你听这个声音多近。沈中原一听，可不是吗？这不在院里头呢，把筷子也放下了。梁子，我陪你出去看看。说话之间，爷儿俩一前一后打连龙来在院中。徐良抬头这么一看，哟，是大吃了一惊。